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婚前预备好，
婚后没烦恼。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邀请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丈夫爱妻子的模式，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
好。
哎，大卫哥啊，
哎，
为了要帮助做丈夫的真正能够抓住爱妻子的这项真理啊，首先呢，我们就来谈谈丈夫要爱妻子的一个模式。
这做丈夫的爱妻子的模式啊，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5章25到27节呢，形容的最淋漓尽致。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那如果我们想从希腊原文啊，再找一些解释，那它的结果是更令你惊奇。那希腊原文大致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来自天上，寻找他心所爱，要他做他圣洁新娘，用自己的血，他买赎了他，并为他的生命，他舍了自己。这就是丈夫爱妻子的模式。
是啊，我们常常读到以弗所书五章的这些经文，每次我们都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经文来涵盖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其实啊，正如基督舍己以洁净教会，将他带往道德和灵性完美的境界，所以做丈夫的也应该舍己，好将他的妻子带往人格及各方面的成熟境地啊。
这其中有着上帝所命定的旨意，做丈夫的对妻子有着这样的责任。如果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着这样崇高的目标，那才真是叫人羡慕啊。
所以啊，妻子的人格、才干、属灵恩赐、基督徒品格等等，应该都是丈夫关怀的对象才是。做丈夫的您的责任啊，是要带领您的妻子在各方面将潜能发挥的完全啊。
那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爱的模式，应该是效法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一种给予的爱，这种爱自然就能够完全赢得妻子对他的顺服。
一个甘愿为妻子舍命的丈夫，他自然会赢得妻子对他全人的顺服，这才是真正基督徒婚姻关系的诠释哦。
因为妻子是做丈夫生命的部分，所以啊，你一定会爱他。这样的真理为丈夫的爱又开拓了另外一个层次。现在丈夫的爱将不再只是一种给予，也是一种照顾。在经文中有两个字是用来指明丈夫应该如何照顾他的妻子，一是保养，一是顾惜。
那为什么使徒保罗要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为什么保罗不是说你们要相互相爱呢？为什么在此保罗也不进一步的鼓励妻子也去爱他们的丈夫呢？那究竟夫妻是应该彼此相爱的，不是吗？那针对这个问题啊，有知名的神学家他就回答说，首先呢，在上帝的计划中，男人是要像基督一样去带领他的家庭。
第二就是说，像基督一样的去爱妻子，对男人来说，这是件最难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有些视女人为奴隶的社会中。所以保罗在给以弗所和哥罗西教会的书信中，就一再的强调，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
那第三点就是，当一个人像基督一样的去爱他人的时候，这便为他自己的生命带来了莫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要扩及他的妻子和他的家庭哦。
最后一点就是，当人效法耶稣的榜样去爱他自己的妻子时，这样的生命力将会渗入他的整个家庭，为他的家庭带来团结与和谐。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实在是给非基督徒世界的最真实福音，见证主的爱就在人间。
真的，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哦。
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爱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大卫哥啊，现在我们还要从另外一段经文中来看一看基督徒丈夫的双重责任。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地方，上面说到，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
对呀，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丈夫的双重责任。那这每一重的责任则连结于对另外一个明显事实的认知，而且是源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啊。那或许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的责任呢，在行动上就是按着情理与你们的妻子同住，而我们的态度就是敬重他。此外，我们的认知在行动上就是他比你软弱，也就是你的妻子比你软弱，那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再来就是啊，我们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在行动上就是因为她是个女人，那我们的态度呢，就是好叫你的祷告没有拦阻啊。
那按着这节经文，你的妻子至少在四方面是与你有密切关系的。首先就是啊，做妻子的是你生命中最需要勤奋研究的对象。
对呀，你要按着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意思就是说你应当在了解他的情况之下跟他一同生活。那彼得在原文当中所采用的动词就含有一起的原意啊。
那你不只是与你的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你们是生活在一起。一个基督徒丈夫，他不只是和他的妻子一块儿住，他还得在心灵上与妻子契合，了解妻子，真的和妻子生活在一起。
是啊，那丈夫当按着他对自己妻子的了解跟妻子生活在一起。那您可能是不是感到有点惊讶？其实啊，这就是上帝的吩咐。吩咐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人去了解他妻子的人格、脾气、感情等等，然后照着丈夫的了解按情理跟妻子一同生活。
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啊，有一些新郎从结婚一开始就肩负了十字军的使命，他要出发去纠正他的新娘子，他在心中暗暗盘算着，只要他们一结婚，新娘子身上那些不合他胃口的事情啊，就得立刻改正过来。
哇，更不切实际的就是啊，这些不成熟的大男生以为只要女孩子一离开她的娘家，那她的那些敏感啊、夸张啊、消沉等等各种毛病应该都会自动消失了。
那在婚姻生活中有一件最危险的事情，那就是啊，男人视其妻子有如驯狮手中的马，他以为啊，他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去驯服这位年轻女孩，好叫她乖乖的跟他一同生活。
哎呀，这样的婚姻是走在暴风雨的路上，极端的危险。上帝要人按着对妻子需求、人格、兴趣和脾气等各方面的了解来与妻子同住啊。
所以啊，每一位妻子都是上帝特别创造的，你的妻子一定不同于你的母亲啊、姑妈，甚至于是你好朋友的妻子。
其实做丈夫的您在婚姻中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花时间去好好认识你的妻子，完全的了解她。这是每一位丈夫在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挑战
啊。是啊，丈夫去了解认识他的妻子是比其他事情都来得重要的。你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会令他嘀嘀咕咕，什么事情会叫他心冷，什么事情会叫他快乐，他还需要什么。当他孤单、疲倦、焦虑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要怎么帮助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丈夫一生中最伟大的挑战。
当然，妻子必须是做丈夫的您一生中最勤奋细研的对象。商人研究他的市场情况，这个选手努力磨练身体，科学家孜孜不倦地研究他实验室中的一些动物啊、其他东西，而你呢，必须比他们更认真、更细心地研究、认识您的妻子， 而且按着你所观察研究的，你要好好的跟妻子一同生活啊。
有些妻子可以承受讥讽，但有的呢就不行。有的妻子可能很快适应经常的乔迁，但是啊，有的就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有的妻子呢，比别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向丈夫倾诉，有的则就不需要。那你的妻子绝对不会是别人的翻版，你需要独立去认识她。
那大部分的妻子可能要8小时的睡眠，可能呢，有的人睡6小时可能就够了。那有的妻子啊是晚睡晚起，有的又是早睡早起啊。那丈夫跟妻子的相处是得按着丈夫对妻子人格与需求的认识而不断的有所调整哦。
English for love, love for English.
让我们一起
起学说爱。
The best things come to you when you least expect them.
最好的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The best things come to you when you least expect them.
最好的总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收听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特别引用了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经文。那照着这一节的经文呢，您的妻子至少要在四方面跟您有密切的关系。那头一点就是，她是您一生中最需要情分戏言的对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呢，第二点就是啊，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啊。
对呀，曾经有一位无名氏，他所写的诗是这样说的：人们都以为性别上的软弱是全体女人的通性，但是呢，我想要寻找一位男人，他能够真正明白女人是比他软弱的。
朋友啊，一般来说，女人的确是较软弱的器皿。有人说，女人就像是一只精致耐久但是易碎的表，她在肉体和感情上是非常精致易碎的。如果你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上帝所造的女人，那么呢，这将帮助你更按照情理来与妻子同住了。
要与这样的一个器皿生活在一起来照顾他，实在是需要一种精致有感性的接触系统才行。
那如此的丈夫确实难求啊。那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很少有人真正做到这一点呢？而由此所引起的婚姻灾难事件却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其实啊，只要丈夫能够照着情理跟妻子同住，那许多可怕的婚变悲剧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那么，履行这种大使命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关键答案是在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看法上。这个关键答案呢，也带领着我们走向第三点上面。这个第三点就是啊，妻子是上帝赐给丈夫在地上最珍贵的产业。
那如果这节经文的前半段是在强调丈夫应有的行动，那他的后半段呢，就是在强调丈夫当有的态度了。那一个是果实，另一个则是根呢。
如果做丈夫的不敬重妻子，则他绝对不会去了解他，按情理与他同住。所以说，关键就是在于你对他的心态如何。你要敬重他，就像孩子敬重他的父母亲一样。
当然，这个敬重妻子啊，是看他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将他顾量得非常的高。那你必须啊，视妻子为你所拥有的最珍贵、最珍贵的产业啊。
就好比说，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有两种盘子，其中一种是塑胶盘子，我们任意的使用这些盘子，让它们装成各种食物，油污也不会给予特别的保养。但是对我们心爱的瓷盘，那么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我们的孩子很少会碰这些瓷盘，我们洗他们的时候啊，一定是以手轻轻的洗。我们收藏好这些瓷盘，在非常特殊的场合中才把它拿出来使用。我们看这些瓷盘非常的珍贵，这就表示我们的心态。所以我们如此的善待他们，这是我们的行动。
那这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许多时候呢，问题的根本就是在心态上的错误。你要敬重你的妻子，视其为极有价值和尊贵的一个人。如果你能够看妻子为上帝所赐给你的珍贵礼物，那么这将帮助你矫正你对妻子的心态哦。
他拥有人性的生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所以你要敬重他，知道他是上帝所造极为尊贵的人，上帝爱他，尊重他，赐他永生，并将自己的生命给了他，所以你要敬重他。
那当然，最后一点我们要跟所有做丈夫的说的就是啊， 你的妻子是你祷告生活的钥匙啊。那曾经有人说得好，他说上帝不会听一个不知道如何善待自己妻子的男人的祷告。那如果有人竟笨到不会珍惜上帝所给他在地上的礼物妻子，那上帝必不听这样人的祷告啊。
但是这一段经文的含义还不止如此而已，它不只是论及上帝听不听人祷告而已。许多丈夫和妻子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有些夫妻是从来没有如此试过，有些啊就算是试了，但是觉得非常的窘困不适应。我们深信啊，这种现象的起因就是我们从经文中所看到的，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人的心态。
如果丈夫不能够重视妻子敬重他，那他又怎么能够跟妻子独处，在心灵的隐秘处与他一起祷告呢？
敬重你的妻子，这也包括了每天早上起床后你对她的亲昵，你对她说话时的温柔礼貌与尊重，这也包括了不故意激怒你的妻子，尽力调整自己与妻子和谐相处等等，更重要的就是你温柔体贴的心态。
所以啊，我们会说做妻子的真的是丈夫祷告生活的一把钥匙啊。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跟您谈到的话题就暂时停到这儿。最近节目为您进行的是婚前预备好，
婚后没烦恼，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心永远呈现。